生活无国界，神的降临。从十二位蛮有能力的神仆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因他们的侍奉曾经点燃强烈的复兴之火。跟随这些将领的脚步，你也能与圣灵同行。
我的生命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之地。
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接下来我们来认识查理·崔区。查理·崔区一生似乎都过着矛盾的生活，他是天生的学者，由于他在英国圣公会的地位使他成为显要的人物，但是却因此大失民心。他们出生在一个养尊处优的家庭，但却为解放西班牙被压迫的人民而奋斗。这个解放运动险些断送了他的命。1831年，当他回到剑桥从事传道的工作时，他对友人说，他几乎把全部的希腊文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他仍然写了新约希腊文圣经同义字注释，是研究希腊文很有价值的著作。崔区本身不善讲道，但是他的两本著作《主耶稣的比喻》和《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却能帮助传道人预备更好的讲章。如果让崔区自己选择，他宁可安静地读书写作不问世事，但环境却不许可他袖手旁观。起初他担任西敏斯特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后来又是爱尔兰都柏林的大主教。他是教会种种争端中的牺牲者，因为他原是天生的学者。崔区一向有兴趣研究词汇，他写了一本《过去与现代英文词汇研究》，颇有价值。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1858年正月7日对哲学会社建议编著牛津英语大词典。穆莱星·莫里逊是这本字典的助理编辑。每当我翻阅这本字典，就联想到崔区和莫里逊，心中就不禁要感谢他们。崔区于1807年9月5日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诞生，他父亲是英格兰驻爱尔兰的贵族，母亲是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基督徒，常常外出旅游。崔区喜爱书本、诗词与写作，受他母亲的影响极大。他早年就酷爱研究语文，15岁时母亲对友人说，他喜爱读书，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研读，常希望能购买当时有数种语言对照的圣经词典。崔区于1825年10月在剑桥就读三一学院，后来他加入一间文明的会社，其中就有几位会员日后对英国有极大的影响力，像桂冠的诗人丁尼生、基督教社会学家莫里斯等等。1829年崔区获得文学学士，第二年到西班牙旅游，亲眼看到西班牙人民的痛苦与需要。他回国后就与一般有抱负理想的热心青年们计划进军西班牙，解放被压迫的人民。但是一个学者怎么会有这种冒险精神呢？一部分可能来自遗传，因为他母亲的家庭是欧洲游牧好斗的民族。同时崔区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很关注西班牙的历史与文化。不过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在漫无目的的生活里需要实际的挑战。西班牙的解放运动正是一剂他所需要的兴奋剂。但结果整个运动一败涂地，参加的人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枪毙。崔区逃往英国后再也不提这事，从此也没有再到西班牙。以后他厌倦革命运动，这也是促使他出任都柏林大主教的主因。1831年10月崔区回剑桥读神学，第二年5月结婚，10月按立为执事，经一段等待时期，于1833年正月才在海德里任罗斯牧师的助理，一直到9月罗斯牧师辞职为止。这期间英国圣公会发生两件惊人的大事。第一件事，前述刻薄的牛津圣玛利亚讲道，牛津运动因之开始。 第二件是刻薄的讲道，是罗斯牧师深受感动，便邀请教会中的友人在海德里商谈教会该如何改革。科伯纽曼都没有参加此会议，崔区当时是个助理，可能只是出席旁听而已，但也免不了受罗斯牧师的连累，离开海德里了。他不能够在教会服侍，便返回故乡与父亲同住。1834年任哥彻斯特圣彼得堂的助理，因身体不好，就任不久只好退职，与家人到欧洲旅游。第二年就被安立为居里奇圣彼得堂牧师，他一连服侍了6年，终于可以专心读书和侍奉了。1841年出版了《主耶稣的比喻》一书，虽然已经有好多这一类的书，但崔区的这本是相当出色的。原书更引用许多古圣徒如早期教父们的名言。斯布珍承认他不完全同意崔旭的信仰，但他却郑重地推荐他所著的《主耶稣的比喻》和《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两本书。崔旭在居里奇侍奉年间与威伯福斯成为好友，因此获得英国福音派教会的鼎力相助，成功地解放了奴隶制度。威伯福斯精力十足，为人活跃，善与人周旋，他喜欢从事教会行政，个性与崔区恰恰相反，但却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威伯福斯案例牧师时还特别邀请崔区任案牧委员。1844年崔区还到伊城四铎工作，又服侍了11年，在这些年间他完成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其他几本书。他也参加爱尔兰救济运动，因为爱尔兰是他的出生地，所以1846年前往爱尔兰协助人民抢救马铃薯霉变之灾，也因这次的经历使他看到爱尔兰教会的弱点和难处。同年崔区被聘为伦敦君王学院的神学教授，他终于明智时归了。同学们不但从他处获得益处，也乐于受教。他所写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同义字注释即于此时完成。他始终相信神学必须以智慧研究为根基，他说新约圣经的智慧是基督教神学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1856年6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崔区被任命为古鲁特与布斯都两地的主教，这件新闻惊动了许多人，连他自己都震惊不已，因为人们传说这项工作是他暗中活动来的，结果他的好友威伯福斯带向英女皇说情，才使崔区对此项任务可以敬谢不就。但这件事使他深感不快，因为在短短期间内他已经接到将近300封传道人写的信，申请要在他的教区当中工作。我们的主对崔区有更好的引导。1856年他担任伦敦西敏斯特神学院的教务主任，这是个学者兼传道人最理想的地方。他与家人一向居住英国的郊区，如今却要搬进大都市的确不易，而当时西敏斯特神学院周围就是贫民区，污秽又脏乱，人们只希望新的主任能专心授课就很难得了，可是他却觉得西敏斯特与圣保罗这么大而著名的学府应该深入广大的民族。当时教会种种严规，凡使讲台作茧自缚，崔区史无前例地在西敏斯特神学院举行主日晚间的崇拜。无疑的，当时斯伯珍教会晚堂的崇拜很成功，才促成了他这一项决定。1858年1月3日便开始第一次晚间崇拜。是晚，天气严酷冰冷，他想一定没有人来，没有想到竟然座无虚席。然而问题是，这样的崇拜当时并不普遍，信徒不会习惯这样的崇拜方式。礼拜堂又冷又没有暖气，有一段时期参加的人不甚踊跃，但是他坚持继续举行。不久圣保罗教堂也效法他们举行了晚间崇拜了。 崔修以为可以终身在西敏斯侍奉，但是都柏林大主教身体弱，需要有人接替，最适合的人选就是崔修。他的好友威伯福斯力促他接任，崔修回信说，英格兰就是我的世界，这里有我所有的朋友，而教会也朝气蓬勃，满有盼望，是爱尔兰教会所欠缺的。我自认没有教区行政管理的恩赐，也没有领导训练同工的能力。崔修前几年曾经告诉有人说，只有英雄或狂汉才想做主教，但是当他为环境所迫，于1864年接受都柏林主教之职，并且处理英国教会历史上最困难的问题，爱尔兰圣公会，被称为天主教海洋上的基督教岛屿，信徒多半是英国地主，不但不忠心传主福音，也从不拆派教士，反被当地人民指控为鱼肉平民的教会。爱尔兰的教会信徒不到70万，但天主教信徒却有450万。身为学者的崔修根本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不是外交家，他缺乏政治手腕去应付权宜之计，改组爱尔兰圣公会的事他完全失败了，他只得勇敢地坚守岗位，于是他被任命重建新的教会。不幸1875年11月他往伦敦去开会，途中遇车祸受重伤，1883年又患了气管炎，第二年秋天非辞职不可。两年后他蒙召归天，葬在西敏斯特区礼拜堂的墓园里。如果崔修可以一生不涉及教会的行政，让他专心从事希腊文和神学著作，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担任教会的大主教是否就是提升高位？如果他留在西敏斯特神学院，是否会有更大的贡献？凡是喜欢研究字汇的人都会希望当初威伯福斯不要多管闲事，劝导崔修去都柏林接受大主教之职。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ght, by day or by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fe. Be thou my wisdom, and thou my true word. I
这里是良友电台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神的降临，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ay I reach heaven's joy so bright.